我的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我们感谢，我们在赞美求你，今天借着你的安息圣日，我们在你的圣所的里面，求你赐福给所有的圣徒，所有参加要来敬拜你，按照真理在灵的里面来敬拜你的人，你要完完全全的来向他们伸出你恩典的手。
是的，
愿你的手眷顾他们，我们亲爱的姐妹所遭遇到的，他们所做的，你都看清楚的，你眷顾着他们，你爱着他们，让我们也能够亲自来看到神你在他们身上所显出的荣耀。
阿们，
我们为着这样的来感谢赞美你。
阿们，
原来神你在深圳的这个地方，你还要能够高举亚威你神圣名的地方。
阿们，
在这样的荒顶上，我们纪念神你的恩典。
阿们，
我们更要来传讲神你奇妙的作为。
是的，
我们在你的圣所的里面，与我们亲爱的姐妹弟兄们一起来在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声音好像香一样上升到你的面前，蒙你悦纳，蒙你纪念，好像哥尼流他的祭物一样。我们荣耀的父啊，你悦纳我们的，因为我们愿意遵行神你的旨意，我们也确实来遵行神你的妥拉律法典章。
是，
我们这样的在你面前看为义的人，求你要按照你的应许赐福给我们。
阿，
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阿们，
因为你的恩典的这样的福分是要给所有的义人，就是向着你敬拜祷告遵守你约的人。
阿们，
我们在你那边君继续要恳求你，今天要让你的话语大大的释放，大大的充满在所有的听众的里面，神你的话语再一次能够来激励我们，感动我们，造就我们，安慰鼓励所有在灰心丧志的人身上，使一切犹豫不定的人得到准确的方向，使他们真的能够从痛苦当中里面得到喜乐的灵的浇灌，让神你的平安大大的来充满所有弟兄姐妹们。
阿们，
荣耀的父啊，在你的面前继续来向你感谢赞美。
是，
神求你兴起亚威的大军。
阿们，
不是只有兴起我们的羊姐妹，兴起的是你神你大的军队。
阿们，
能够为你成为勇敢的勇士，跟撒旦魔鬼来征战。
阿们，
大家都同穿上神你全副的军装。
阿们，
可以抵挡住撒旦各样的攻击。
阿们，
还能够站立得稳。
阿们，
愿荣耀归给你，好，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阿们，
阿门。阿门。阿门。
读经，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节到九章一节。八章二十二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非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说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耶稣就觐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阿门。
阿门。
我订披萨了，中午吃披萨。
好的。
好。以下我们请林传道为我们证道，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节至九章一节。
或许是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的八章的十二节到九章节这一段的经文啊。要看这一段经文之前，我需要还是给各位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圣经虽然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但是圣经也是人学的，人用手去写出来的。每一个人的写作，他有他自己，还是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独特的一些啊写作的方式，习惯的用词都不同啊。但是因为犹太人本身，他们如果有受教育，而且是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因为从小六岁就开始读旧约圣经，一直到他们长大二三十年的功夫，一直读一直读，不断的重复读，读到中间来思考，他会发现到旧约圣经它是一个很奇妙很美的一种文学的写作。什么叫做很奇妙很美好的？比如说它的写作是一个有韵律的，就像我们在唱诗歌一样，诗歌它会有一个旋律，有主弦啊，伴奏，然后呢会有这个主弦会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啊，那这是一种诗歌的方式。同样我们看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到神的话它也有类似这样的一种重复的旋律才出现。这种重复的旋律呢，它会用很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用一些很独特的用词，或者是用一个很类似的事件重复的出现，那用这样的方式来不断的来堆砌，就像一个堆积木一样啊，把这个东西堆到最高峰。那个高峰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他写作的一个最中心的目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犹太人的写作的方式， 同样到了新约，我们今天来看新约的写作。其实新约的写作也跟以前的旧约的写作是很类似的。那我们今天说要看八章的第二十二节开始这一段的内容。同样的，马可的福音他连续谈到两次医治的问题。我们看八章的这里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在伯赛大他医治了一个瞎子。我们再看第十章的四十六节，我们换到第十章的，
还没有几节。
我们在读十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这里也是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耶利哥。耶利哥我们在旧约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攻打迦南地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而耶稣他要上耶路撒冷，他是从约旦河外过了河开始往上走，那这是一个上行。那上行的第一个城市就叫耶利哥城，他来到这个耶利哥。所以一般来到耶利哥大概就是准备要进入耶路撒冷。在耶利哥这个地方他遇到了一个叫做巴迪买，他也医治了这个巴迪买。这个人也是瞎子。巴迪买的医治跟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八章这里看到了这一个人，这个人被耶稣基督医治的是别人拉着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摸他来求医治他。但是巴迪买不是，巴迪买是听说耶稣过去了，他就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是主动的呼求。但是在伯赛大这个呢是别人带他来，他没有出声音啊，别人带他来让耶稣来医治他。好，为什么圣经连续要谈到两个瞎子都被得到医治，这是故意的安排。这样的安排完之后，前面开始谈到伯赛大的医治，后面谈到耶利哥城这个瞎子的医治。那我们中间发现到马可在写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他会对他的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呢会被那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所弃绝，然后他们会把他杀害，而且他第三天要复活。这样的启示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几乎都至少有三次，每一卷都会提三次，马太、马可、路加都会讲三次，至少都讲三次，很奇怪哦，他至少都要讲三次。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耶稣就明明的对他们讲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话语，这一位本来是要成为神国的君王的，他说他要来到耶路撒冷要被人家弃绝，要被人家杀害，而且是外邦人来杀害他。耶稣这样的启示连续讲三次，我们看的第一次就是第八章这三十一节，八章的三十一节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了三天复活。耶稣讲完这一次完之后，他就继续来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带门徒到了山上变貌又下来，之后有一个父亲带了一个孩子来，孩子生病了，他有被巫鬼附着了，求耶稣医治。耶稣医治完之后，我们发现到在第九章，我们看到第九章的第三十节，你翻到第九章第三十一节，三十一， 三十一节，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好，同样的话耶稣讲第二次，讲完第二次之后呢，门徒来彼此争为大和种种种，然后他谈到第十章之后呢，我们发现到第十章的第三十二节，三十三节，我们看到第十章的三十三节，重复的经文就再重复讲一次。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好，连续讲三次。那如果我们对新约这段的经文，你重复把它读一次又一次的读，从八章的二十二一直到读到第十章的五十二，把这一段的内容比较长一点，你再把它重复读几次，都会发现到它有一些事情，它其实是在重复在诉说的。好，当我们说耶稣每一次他谈到他要受难的时候，很独特的，他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门徒出问题了。门徒从耶稣开始选召他们，设立他们十二个，甚至给他们能力去医病赶鬼，去宣传神的国，又回来了，又看到耶稣很多的神迹异能。但最后耶稣这一次最后一年，他准备要上耶路撒冷，他向他们特别的这样一个启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弥赛亚，得胜的弥赛亚。圣经里面所谈到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弥赛亚的来到一定是打败仇敌，让以色列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位主，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败？用他的生命的死亡来打败仇敌。他跟以色列人当时的最大的期盼是把当时的罗马军赶出去，让以后他们自己很自由，不用再缴税，不用再受罗马人的欺压。但是耶稣却不是照着他们所想的来征战。好，耶稣连续讲这三次，跟门徒所想的，即使门徒所想的跟当时的犹太人所想的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不要以为门徒很高干，不要以为门徒在耶稣的旁边受到教训，好像他们跟那些法利赛人不一样。其实在对什么叫做弥赛亚这件事情上，门徒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一样，他们期望是一个很风风光光的一个君王来到的。但耶稣跟他们说的是，不是风风光光，而是一个被人家看了像罪犯的，被人家瞧不起的这样的方式来到耶路撒冷，甚至被人家气绝，被人家杀害。结果门徒对这一类事情他们一直过不去。就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谈到一些道理，有一些道理、要求我们要完全的摆上对于我们以前的观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过不去，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以前就这样好好的聚会就好了啊，为什么突然又来了一个新的人，要跟我们教不同的道理，来要求我们不同的作为？我们原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更大的要求呢？其实这种新的启示的来到，门徒会受不了，其实我们也会受不了。那门徒的受不了，他就会产生他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好，我们看第一次的对话是什么对话。 从第八章的三十二节，八章的三十二节，耶稣勉勉的说了这些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劝这个字哈，我们中文翻的这个字比较不好，这个字原来是责备。门徒可以去责备耶稣呢？老学生来责备老师，他责备他，责备他当然就是叫他说：“你怎么可以说你要是一个悲悲惨惨的上耶路撒冷？你不可以这样啊！你是大君王，你大有能力的，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悲悲惨惨的上去呢？”他来责备耶稣。好，耶稣就转过来就责备彼得。彼得责备耶稣完之后，换耶稣责备彼得。其实责备这个字哦，他在第三十节有重复再出现一次，那里有耶稣说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那个禁戒那个字他也有责备的意思，不过这个字他在希腊文里面他后面带了一个目的的句子，那一般的话我们在当时的习惯他们就是有一种禁止做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责备你，责备你的目的是要做什么，那就表示说我希望你不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中文把它换作禁戒，这样翻译是好的，没有错。那但是彼得是拉着耶稣来责备耶稣，那就不对了。那同样的，耶稣也来责备彼得，他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人，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叫体贴？什么叫体贴？
知道喜欢顺服。
如果我们做，我们就想做一个女人哦，你应该对你的先生。你的先生一定很希望说你很体贴他，或者说你先生体贴你自己，我们都希望他来体贴我们，比如说他希望能够谅解我们，他希望我们的先生他能够了解我在做什么，我的软弱是什么，这个叫体贴。我们都用中文的意思大概是这体贴的意思，但希腊文这个字它比较不一样，这个体贴有一种思考。你不去思考神的事情，你去思考人的事情。你说今天神的事情，神今天神的国要如何去成就，有神的方式，神的步骤，神的时间，这是神的方式，神的事情，我们要去思想神怎么样成就他的事情，而不是用体贴人的事情，不对，要思想人的事情。彼得这里呢是想说，我们应该要风风光光的，我们应该是一个很得胜，众人都要来匍匐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的主是像一个大君王一样，而我们这些仆人呢，我们这些门徒呢，我们是跟随在他旁边的，我们也沾到一些光。巴比特也是希望这样啊，我们总能够说我们的主在前面走，别人都来朝拜他的时候，我们这些旁边的人呢，我们希望哎，我们这些是跟随他的，你们你看我们好像我们也很独特的一群的人，他是希望这样的。所以耶稣就责备他。好，以后后面就讲了耶稣的那一句话。好，我们再来看一次，给我们翻到第九章，九章第三十三节，第三十三节以后这一段的内容。他们来到加百农，当耶稣第二次讲完人子要受难的这件事情完之后，门徒怎么样？结果他们说他们在路上在议论有一件事情，结果他们不敢跟耶稣说，那耶稣就直接问他们，问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说在彼此争论谁才是老大， 好，前面呢彼得是争论说，哎，我希望也能够耶稣去做王的时候，我也能够沾一些光，我也希望我们不是悲悲惨惨的进入耶路撒冷，能够人家都来赞同我们，我们就希望这样。那现在呢，又耶稣，好，耶稣讲完这件事情，又再一次的发生事情完之后，耶稣讲第二次，结果他们又来想说，哎，我们这次进到耶路撒冷去哈，耶稣要做王了，那谁是他的？我们十二个人，谁是老大？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哎，就像一个国王啊，一个国家里面，我们都啊，党主席，党主席下来就是总理，总理之后排第三的是谁？排第四的是谁？总是说，哎，我们有一个先后之序，哎，我们的荣得到了荣耀也不同。好，门徒这种彼此争为大，跟一啊，跟彼得这样的来责备耶稣。我发现到他相同的描写，他们的心出了问题。啊，耶稣就开始继续的教导。同样的，我们再看第十章，我们又翻到第十章第三十五节，这里又谈到耶稣对他们说，第三次完之后，我们第三十五节又谈到这个雅各跟约翰就来对耶稣说，我们无论求什么你都愿意给我们吗？耶稣说，你要给我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的里面的时候，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好，相同的问题又出现了，又在前面是来争为大，是哪一个为大？现在呢，不要争为大。好，那耶稣说，你就不要争为大，那总是你在你做完的时候，你是有左右丞相。我们古代帝王的时候有右丞相，有左丞相啊。这个雅各跟约翰呢，就希望说，哎，耶稣啊，当你要做王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跟你的时候，希望我们两个兄弟哦比较独特一点，我们特别坐在你的最旁边，好不好？啊，你表示他的心跟前面一样，跟彼得一样，哎，跟那个彼此称为大的一样。好，一件事情重复讲三次，同样的状况重复讲三次，为什么？表示这个太重要了，重复再讲，重复再讲。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讲，也就讲累了，干嘛讲那么多次啊？啊，为什么要这么讲？其实很重要，跟我们里面的内在有很大的关系。人里面有一个很顽固的那种心，是很难拿掉的。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肉心，来把我们的实心拿掉。好，我们读圣经好像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柔软的心一样，但实际上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说，啊，这个事情很好，对，阿们阿们，听是阿们，当你要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那耶稣就是他知道人的内在的里面太难了，耶稣要不断重复教，教一次不够，教第二次，第二次不够再教第三次。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一般都是讲三次，他有时候讲两次，有时候讲三次，三次表示说很多次，很多次。好，我刚才这样讲完之后，我们回到第八章。好，我跟大家大概就解释了，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前面两次谈到瞎子，中间谈到三次耶稣的受难，然后就会带来三次门徒想要去做大。好，中间呢，在三次每三次的事件的时候，他会夹了一些事情。这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从第九章的第二节开始，一直到九章的第二十九节，你会发现他发生了一些事情。也就在第一次讲耶稣受难跟第二次一讲耶稣受难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刚好我们可以把它谈到是三，也是三次，三种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件，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个山，变了貌。第二件事情，他们下山之后，耶稣又特别吩咐彼得他们不要把在山上所看见的事情来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就来议论说，为什么以利亚要先来这件事情，耶稣等于跟他们解释，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事情就是到了山下，有很多人在那边也是要在那边议论，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带着他的孩子来，而他们要来赶他的鬼赶不掉，然后就耶稣来医治他。好，这三件事情，同样的，我们说在第二次耶稣启示他要受难，跟第三次耶稣启示他要受难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请翻开第十章，从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三十一节，这里有发生了三件事情，也是一样，三件事情。前面发生三件，后面也发生三件。这三件呢，第一件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说，我们可不可以休妻啊，我们可不可以离婚啊，耶稣来回答他们。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有人来带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需要耶稣来祝福他，结果门徒就来阻挡，耶稣就对门徒来教导，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说，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件事情我们也很熟悉。好，连续有三批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做三件不同的事情，耶稣一一的回答。我们说前面三发生三件事情，后面也发生三件事情，我们都是三啊，耶稣也三次的启示，门徒也三次的失败，都是三。那我们看到整个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就发现到它真的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架构，蹦架蹦架蹦架架，就像音乐一样。你会发现到前面的开始，嘣，就是那个瞎子打开他的眼睛了，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瞎子又打开他的眼睛了，中间那个反而是门徒眼睛闭起来了，连续三次把他眼睛闭起来了。耶稣好不容易医治了两个瞎子，结果门徒呢就把自己的脸遮起来，看不见耶稣所要讲的话。前面的亮光跟后面的启示，它是互相做呼应的，它是要做这呼应。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次的瞎子，他被如何他来得到开启。这个耶稣医治这个瞎子，我们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的里面，大概是只有这一次比较独特。耶稣的医治一般都是一次就结束了，他不是说一次的话就医治了，就是拉鞋的手或者说摸鞋，一次就结束了。那这里呢，特别谈到耶稣两次的按手。我们来看经文，从二十三节开始，耶稣就拉着瞎子手，领他到村子的外面。他们是来到伯赛大，伯赛大是当时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最北边，加利利湖的最北边一个小村庄。那这个村庄，它不是属于加利利的村庄，它是属于这个刚好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交界的一个村庄，伯赛大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地方它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它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外邦人，就是当时伯赛大这个很独特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约旦河
是从黑门山开始往下流，它要流到这个加利利湖的时候，这一条河下来的时候，河下来的东边就是博塞大，河的西边就是加百隆，就是加百隆，一个是博塞大，一个是加百隆。那博塞大这边是属于不是犹太人比较多的居住的地方，它有一些犹太人，但是不多。那加百隆这边呢，反而是犹太人他们居住的大本营，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商业的城市。好，耶稣在了这个博塞大这个地方呢，然后他就特别有人带了这个瞎子之后呢，耶稣不在这个村子的里面来医治，他特别把他带到村子外面去，很独特。他没跟我们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今天耶稣医治就在那医治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别带他到外面去呢？就像我们今天在深圳，今天有一个人有癌症，带到教会来，就在教会医治就好了，我们来为他祷告就好了。耶稣说不要，就特别带他离开教会，离开这个纯正，到了可能到比加山，呵呵，跑到外面去了，跑到外面离开这个城镇了，跑到外面去。好了，跑到城镇后了，我们再看耶稣怎么医治。吐唾沫抹在他的眼睛上，再来呢按手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吐唾沫，我们以前经文也有发现到很多次，耶稣用吐唾沫摸人家的耳朵，或是嘴巴，这里是用眼睛。那这样的医治之后，用按的手，特别提到说他是按手，所以这一次耶稣的医治很下功夫啦，跟以前的真的不太一样，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大家不断跟我们谈，以前呢，耶稣医治要鬼出去啊，他就出去了，或是医那个耳聋的，耶稣也不过是用他的手指头探探他的嘴，然后用这个手摸他的耳朵，开他的耳朵啊，这样就好了。好，这个人不是，他先唾沫，再来抹眼睛，再来按手，好几个动作了啊。这个动作就结束了没有？我们知道他发现他继续在谈，问他你看到什么？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医治的方式啊，但是他这次特别问他你看见什么？我们要比较了，因为我们比较第十章耶稣来医治这个巴底买的时候，巴底买是说我要看见。耶稣就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就看见了。好简单啊，好简单。那这里呢，他就是那么的复杂，他故意的，就是故意的。我们读圣经就是要注意比较，为什么有时候他要这样记载，有时候要那么的记载，每一次的记载他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我们要去前后比较，然后来知道他这样的写作有他的教导的目的，不会白白的写这些东西，有的没有了，不是的，圣经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就像有人说，你人的蒙头不过是以色列人的那个他们的风俗习惯。如果是风俗习惯，我干嘛写在圣经里面？那如果就说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惯就是不吃猪肉，都把它写到圣经里面，我们吃洁净的食物是犹太人他们的习惯了，他们长久以来就是不吃猪肉，因为他们都是养羊的。养牛的，他们又不养猪，所以他不吃猪啊。如果你说这个不吃猪肉是他们的习惯，我也赞成，也不是说他们不是这样，但他不是因为是习惯才把它写进来，不是因为他们的风俗他把它写进来，不是啊。圣经写下来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有他的特别的教导的目的，每一句话都像这个金子一样，就像一个珍珠一样，所以我们来读神的话，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好，这里他的耶稣就说你问看了什么，他就抬头一看。好， 他渴望他看到的一个人呢，他好像树木在行走。我们都没有瞎子，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眼睛张开的时候会看人像树木在走路，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过至少我们很清楚，表示他看不清楚。他表示说这个人他看不清楚，如果看得清楚，就看到一个人了。啊，他在村子外，村子外当然是有人走来走去。啊，我也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人。那为什么像树木？表示说他是这样，可能会这样，不好，要动又不动。啊，我们说树啊，树大概风要稍微吹一下，稍微动来动去这样，啊，摇摇晃晃。我不晓得，哎，他到底是谁呀？表示他看不清楚。啊，第一次，耶稣医治竟然没有功效，很怪啊。耶稣医治没有功效。他看不清楚，那耶稣就继续做了。我们再看第25节，他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第二次谈到第二次的按手，耶稣从来没有两次的按手，这一次只有这次特别独特。耶稣两次的按手之后，就问他，哎，没有问他了。他定睛一看，他就护了眼。就样样都看得清楚了。第二次他就看清楚了。为什么要这样记载？我们来想，耶稣能力不够吗？耶稣能力不够吗？我们知道耶稣从第一次这个巴迪买一句话就结束了，就跟我们刚才所谈的耶稣的启示，他启示大家去受难这件事情，门徒三次对耶稣的阻挡是有关的，表示人的心就像门徒一样，这个瞎子的眼睛就代表门徒的心了。耶稣一次的启示不够，我还要再按手第二次，我教你一次不够，我再教你第二次，一直要教你到会，教你到懂。这个耶稣太辛苦了，他的门徒这么笨，笨到再讲不讲讲不通，耶稣还没有灰心，他继续就一定要让他搞懂。但是最后我们知道门徒怎么搞懂，门徒怎么搞懂到底耶稣说的话，这个话什么意思，一直到圣灵降临。奇怪啊，耶稣教不懂，只有圣灵临到的时候，门徒他们的心开了，原来这一位主是那位复活荣耀的主，他透过他的灵，所差人的灵真的是能够苏醒人的心，神的灵能够苏醒人的心。这里的门徒就像一个刚硬的心一样，我说真的是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对神的话有时候太过迟钝，我们需要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神再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透过仆人，透过什么样的环境来提醒我们。我们这次当然是这样的，一次教不够，因为神很怜悯我们，再教第二次，第二次教不过再教第三次，就是要教到我们会。神就是这样教，启示是慢慢清楚，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啊，有时候我们以前在跟别人在谈论到有关于啊求圣灵的事情，啊，到底要不要求圣灵，在没有接触过圣灵的人的那种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不需要有什么外面的证据，他们就不需要，我的内心很平安啊，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感觉很好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啊，然后我的祷告神也听，神不是不听我的祷告啊，那为什么一定要说谎言呢？我们的习惯是在我们的当时我们 刚得救，人家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接受。那时候的传道者教我们是说啊，你们必须要去求圣灵，你只要信，你就要受洗了，圣灵就跟你同在，神就永远与你们唯一我们同在，他会时常的保护我们，天使也会在我们的上面来看顾我们。哎，那些是只是他们的灵恩派的讲话，灵恩派他们很强调，非常强调那种能力，那种神迹奇事，所以他们需要去求那一些啊，会说方言，会祷告，会这样好像疯子一样的这样的祷告。他们有的是会教他们的门徒是这样，结果人常常被讲，讲到最后，人的心就是觉得，哎，我们的牧师讲的很对，我们的传道者就是这样，我们也生活了一二十年，我信主了一二十年，我的祷告神也听，我们也会有异变赶鬼。我们也非常的和乐，很有爱心，这些我都承认，确实有。但是很奇怪的，当我们用圣经来谈到为什么教会就一定要透过方言来做证据，来做证明，其实这样的话在旧约其实已经有说了，以赛亚先知里面有谈到，神就是要用那个外邦人的口，那些异族人的嘴来向他们说证明，向谁做证明？向以色列人说证明。以色列人太刚硬了，神就要用外邦人的口、异族人的嘴向他们说话，证明神今天也要怜悯由外邦人，不是只有神恩典给你们犹太人，你们这些不遵守神话语的，我就把救恩转给外邦人，外邦人要得到恩典，他们就要向犹太人来做证明，做证据。好，今天我们说方言，方言就是一种叫不信的人做证据，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有特别这样的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你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二节啊，专门好要不要不要我来念的二十二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今天我在这边讲分享这些经文，是为了大家都是相信的人，所以我今天不是用方言。我不用方言来跟你们说，我用这样大家听得懂的话来向你们说话。今天不信的人来了，我们就要用方言来向他们证明，你们是还没有相信，你们还没有圣灵进到你的里面，所以你们是属于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分别。今天犹太人呢，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他们做证明。好，这样的教导完之后，我们发现到耶稣从二十七节，
我再查一句话哈，二十三节那里说，所以传教会教育出的时候，又都说方言，而有不同方言进，有不同方言的人，或是不信人进来，岂不说明癫狂了吗？
好，知道哈。刚才他是姊妹来问哈，这个问题大家了解了哈。就像我们刚才开始祷告，有人祷告说，你们都祷告就用方言祷告，那万一有不信的人进来怎么办？我要区分一下，有十四章这里谈到的，他们的方言不是只有在祷告上，而是在讲道，用方言在讲道。大家清楚吗？用方言在讲道， 那今天有的人受感他就用方言，就是哈利哈跟一家一起感，一家一起祷，一家一起祷告。他说祷告，他又不是祷告，他是在说方言。结果大家都在那边听他这个人在说方言，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啊，他自己也听不懂，但他在这个聚会中说方言，聚会中在讲，用聚会中来讲道，不是在祷告哦，是在讲道。所以保罗说，如果你要用方言来讲道，可以。神有特别启示另外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他会翻方言。当他会翻方言的人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方言来做讲，来讲道。而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经历，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经历。有的人确实有，有的教会有这样，但不过很少，很少，太少了。但是这是确实是会发生的。而保罗说，教会不要这样，你不要用方言来讲道，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懂。但是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当然我听你在不断的用方言在说话的时候，我了解你在说方言，所以我可以接受你在说方言。但是就说了说什么，但是我不懂没关系，我可以等你，等你，我等一直等到神兴起说方言的人，我可以等。但是更多教会的混乱就在于说，今天我说方言的，他也说方言的，他也继续说方言，结果轮流大家都在讲，一直讲说方言。哇，讲了老半天，一个外面来的信徒在那边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们每个人都在说方言，到底你们在说什么？他是在讲这个，他是在讲这个。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说方言，而是我们在聚会一起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如果没有换方言的人，我们必要用方言来讲道，不要用方言讲道。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是对神的，祷告是要对神的，那当然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习惯性会用一个悟性做一个总结，把荣耀归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会有悟性的祷告，也有用灵的祷告，两个并用的，它是并用在一起的。好，这个他提出这个题外话。好，我们回到经文八章二十七节那个问题以后我们再详细谈谈，好不好？我们回到八章第二十七节。那这段的时候，经文我们也很清楚，重复的又在出现。这个重复出现，问到底这一位耶稣是谁？在马可的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在第六章。那时候约翰被杀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记载，六章的第十五节，六章的十五节又重复的是说这样，别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正如先知中的一位，而西利听见的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好，有人认为耶稣到底是谁？好，那我们发现到第八章这里所讲的跟第六章那里所讲的又重复再讲一次，表示当时的人确实对耶稣是谁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不是只有这个法利赛人不懂，连门徒都不懂啊，连门徒都不懂啊。结果呢，只有一个人懂，彼得。那这里呢，他没有谈到像马太那里谈到耶稣对门徒说：“哦，这是神启示你的。”他没讲。
我稍微再讲一下，不是只有彼得懂，这是约马可在这里只记彼得说你是基督，在马太跟路加他还是说其他的门徒也是说你是基督，而这是这里特别记载的，只是彼得。
说出来了，
对，只是凸显他。先。
第一次就是意思是当时是彼得第一次认的人是耶稣。
反正这里只记他了，其他的福音书不是只有记彼得。稍微给他澄清一下啊，补充一下说明。
好，那这样的一个对话完之后，那耶稣就开始禁戒他们不要跟别人说这样的话。他很独特。 为什么耶稣明明要跟他们说，只对门徒说，而不要对别人说他是基督？他是基督呢？为什么？很独特哈。
嗯，
应该是时间是到了。
对，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可以读到耶稣很多次，他行了神迹，就叫人家说不要跟别人讲。
嗯，是。
很多次。啊，或者说他教导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对门徒说，不对众人说。就像讲那个撒种的比喻。他对人说撒种的比喻是哦，这个有人撒了种啊，撒在这个那四种不同的土地上啊，讲完了结束了。这次呢，只有门徒来问他，门徒说，耶稣才对门徒说，其他人都不说。但是启示确实神的话，耶稣教了打我一句，教导我们，我们都很熟的一句话叫什么？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不要把圣物丢给狗，那表示什么？神的话是神圣的，要非常尊重他。不是什么人，我们向他讲，就一直要讲很多神的话，讲一大堆。有的人他都不同，他不愿意，不接受。
嗯，
我们稍微一讲就知道，其实这个人会不会接受，我们大概就知道。
嗯，
如果他不接受，我们就暂停，不要再讲，不要浪费。不要把神的话讲一点讲到老半天，不要这样做。同样的，耶稣对门徒这样的特别吩咐，是因为他要先训练这一批，这仅仅跟随他三年的这一批人，他特别拣选这一批人，他要知道耶稣在做什么。当然，门徒还是一知半解。啊，一知半解之后呢，我们就谈到进到前面所谈到的门也。耶稣讲完这句话，彼得来责备耶稣，耶稣又对他说的那句话，表示彼得他的不认识。彼得不认识耶稣，就要去对付彼得的不认识，一定要对付啊，不能够说让他的白白过去。所以耶稣就讲了从34节到38节的这句话，这段内容啊，其实这段很多的牧师都讲过了，我不需要详细的解释。他用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有人要来跟从，就怎么样，舍弃自己；第二个背起十字架；第三个来跟从我。三个动作，这三个动作完之后呢，耶稣从第35节到38节，耶稣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解释哈，我们和本比较少欢的一个字叫做因为，也就是说他这从35节到38节这四节每一节的前面都有一个因为，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就怎么样，好，第36节，因为人就是赚了钱世界又怎么样，第37节，因为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好，38节，因为还在这淫乱罪孽的时代，怎么样怎么样？耶稣讲的四个连续讲，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表示在后面讲的都是来解释你们为什么要跟从。所以我们由后面我们来解释前面到底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跟随要怎么样来跟随，他后面用四句话来跟我们解释前面这一句话，很复杂哈，好像很复杂，但是因为你就只讲耶稣讲说啊，来跟随我，来舍己啊，背十字架，到底舍己背十字架是什么，就像我昨天说的，舍己就是活认自己，那他活认自己是什么，背十字架是什么，他后用后面那四句话来解释了，就很清楚什么叫做舍己。他就说你要救你的性命的人，哎，你就会失上你的性命。他用那个自己就是等同这个自己这个性命一样，人的生命，生命这个字比较独特，我最后讲这句话叫 什么叫做救自己的性命，什么要叫舍弃自己的性命。性命这个字，这个字可以原来是指人的气，人今天我们会呼吸，我们鼻孔有气，所以我们是一个人，我们会呼吸，不然我就是一个死人。所以生命这个字原来就是我们的气息，它由气息就表达这个人，它延伸出来是这个人的生命。但是这个人的生命呢，又太好像太笼统了。这个生命他又谈到了，他是谈到人的情感，他也可以指人的意念，他也可以指人的心智。也就是人的心智、情感、意念、思想，都是可以说就是生命。我们说一个那个脑部受伤的人，他会怎么样？他是不能够表达他的情感，他没有表达他的意念的时候，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实际上他是一个活死人。所以生命就说，当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情感、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都愿意为了这位主来舍弃，这样的人就是在否认他自己。但是有一节，我早上读了一段经文，我就用这句话来做一个结束。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跟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是信，他能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谈到那个我不认，那个认就是否认，就是这个舍己的那个字，同字根。否认自己，耶稣说要否认自己，这里说我们若不否认他，他必不否认我们。那第十三节呢，他说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背负自己就是前面那个认，否认，他不能够否认自己。耶稣讲一句话，他叫我们跟随他的人要否认自己。但是保罗说，我们来到我们这位主的面前呢，我们这位主他不会否认他自己。不晓得你们懂不懂这个之间的这种转换。我们要否认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一位可信的这位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一位主他不会否认他，他不会否认他，他不会否认他自己。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每一个人，他都会向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人。没有，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是可信的，他一定对我们施恩的，荣耀会在神面前给你挂。好，来，
感谢神，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啊，缓缓一下啊，再等一下再来开始交通，好不好？
好。 天有光明，你叫这为我存在，我不求求是我的福多的生命。主耶和华，你叫这为我生命，是我灵是富有无国的生命。
来呗，
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祷告在你翅膀下。
从头开始来，
主耶和华，百有怜悯和恩典，我祷告在你翅膀底下，让我回转，你宿虽然有哭泣。Thank you.